是，现在就结束，就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又来到主圣餐的日子，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自己来饶恕圣灵，你自己在这边的恩典，主要降在这里，主洁净我们的心，因为你看我们里面，过于我们所做的，过于我们的外面，主，我们求主特别的。是怜悯我们，怜悯你自己的儿女，怜悯我们听得讲，我们一起的在你面前悔改，求主今天赐下悔改的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走在你的心里，服侍的这天，为我们受伤，为我们钉痕的那只手，那双手引领着我们。求主今天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实的悔改。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今天我的题目是看不见的这个危机。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上一个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讲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但是我还拿到了这个约伯记的里面的一段，但是我没有讲明白，我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今天讲这篇的道理是我自己的一个悔改来讲这一篇的道，也在神面前，从礼拜四开始，我决定从讲这一篇道的时候呢，神自己对我清清楚楚。来说话，所以今天我想，这个神的话语永远都要讲，反复的讲，尤其这一段，尤其是今天特别的每圣餐的日子，一个敬拜他的日子，所以我就特别的一个题目，我反复读。当我反复读这个，启示录和当我们现在查经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当我反复读的时候，这两段经文就活化起来。所以今天就特别再一次的来讲上个月主日圣餐的日子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我重新的来讲，究竟什么是神的爱，有根有基的爱。昨天在小组里面，我们也特别的讨论了什么是有根有基的爱。那个没有根、没有基的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分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好，来思想。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就是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大家可能。也反复的读了许多遍，也听过讲到，也都有这个启示录。启示录是我第一次读启示录的时候哈，是我刚信主没有多久，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是20多年前啊。当时我觉得这个启示录，当时脑子里面想启示的示，如果改成那个视觉的视啊，因为里面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图像。那么多的一个预言，然后后来我才慢慢学习说哦，什么是启示？所以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这20多年，然后我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上个星期我再读的时候哈，我就仔细的在神面前求主对我的心说话，然后也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来思想，跟我一起来思想，这个。上一次我们就是读了，刚刚又读了，我们也反复的读的时候，这里面就是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在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跟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就是这里面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里面就是看见了启示录里面哈， 有七个不同的教会，这个是第一个教会。为什么把你所这个教会放在第一封书信？为什么神要透过约翰把这个书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使者上一座说就是带领教会的同工。其实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被神的血买赎回来的神的儿女，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使者。那然后神就特别的说，他的右手拿着七星，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来思想这些的字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能不能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他说右手代表他的权柄，然后拿着。一会儿我们就是看这个拿着，就是如果我拿着椅子的话，我不能够都拿到，所以这个拿着呢，它其实里面有特殊的一个含义。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要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站在神面前，就是恐惧战惊的，在爱里面又没有惧怕的。这样的一位神，他在七个金灯台代表着这个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所有的那个金灯台灯台就是有发光的，所以在这个这个拿着这个七星是这个星星也是发光的，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光，神就是一个光，他要在这个我们的当中然后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知道了。他所有的事情都知道，知道是一个全部的这个洞察，他不会看漏，也不会看错，就是他全部的知道和里面最深的那个动机。当我们去爱一个人、关怀一个人的时候，他特别的知道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爱他和爱这个人，就是里面很深的那个动机，他都看到。这个叫做他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行为。他赞扬这个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神特别的祝福的一个教会，有许多的优秀的牧者都在这个教会，也是保罗他亲手所建的。保罗还有一些的这个神所差派的这些仆人们都在这个教会来服侍。这个教会是非常好，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一个祝福。他说他知道这些的作为，这个行为，他的行为就是可以看得见的，又劳碌又忍耐，这个忍耐是很不容易，他没有写忍受，他是忍耐，心上揣一把刀，他可以忍耐。今天我们服侍主，我们如果给一个特别不容易信主的人传福音，都需要特别特别的忍耐，有些时候我们都不是忍耐了，是一个忍受。所以就是他都知道，他知道这个教会特别的为主和辛劳，特别的忍耐，然后他也知道他不能够容忍恶人，就是特别的圣洁的这个教会要求圣洁来这个，而且呢，他也曾经试验那个自称为使徒的，是不是这个使徒，看出是假的，就说明他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感，而且很清楚，非常清楚真理的人才可以能够分辨出假的来。当我们是糊涂的时候，糊涂图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太过于简单的时候，真的是分辨不出来，因为魔鬼会像那个光明的天使一样非常的诡诈来欺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分辨不出来是假的，但是这个教会特别的一个神给他们的恩典，就是有属灵的眼光，能够分辨。当他们面对这个些世俗的这些潮流的时候，后现代这些的信仰的这些挑战，后现代就比现代还要更现代，就是非常的自由的那一种，不是属于圣经的信仰的一些的挑战。那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面对这些世俗的潮流。今天我们身边辅导的时候，有姐妹还说，跟不信的人在一起，一会儿就被他们拉走了。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些世界上面世俗，还有后现代的这些信仰。那么年轻人正在读这个 这个神学导论，那么系统神学，那这个来分辨看见了这么多的这个已经在神学院里面的人的这些的信仰的问题，那已经我们在面对后现代这些信仰的挑战了，那有没有去分辨？那这个教会是有的，他说呢，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啊劳苦，并不乏倦，非常的辛苦，服侍主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就是他都知道，神特别的赞扬这个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为主的名啊去奔波啊，并不乏倦。很多人其实还在这个为主来奔波的时候，他会觉得很累啊，他会有抱怨。可是这个教会没有，他为主呢尽心竭力的，所以主特别的一个称赞，就是为主的名劳苦啊奔波啊，非常的尽心竭力的。可是就是这样哈，在当他责备的时候，在后面他又赞扬了他这个可取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是神所恨恶。那今天神所恨恶的罪，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爱憎分明的？那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可是这个神全部都知道，他统管的一切，他全部都清清楚楚，洞察着所有，没有一个漏掉，他全部都知道。所以当我们为主的名劳苦的时候，神都看见，神都清清楚楚的。可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就是我们的行为神都看见，有劳碌，有忍耐啊，有这个分辨，有这个圣洁的这些这个侍奉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神所赞扬的。那我们今天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在竭尽全力的来服侍。所以这个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我们想一想神所称赞的这些是什么呢？都是人所看得见的。我们很多时候要判断一个教会和判断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很爱主，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就会说他非常的爱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些的特质啊，他为主很辛苦，很劳碌，很奔波，这个又很忍耐，竭尽全力，这个些都是我们这个行为是看得见的。那可是神特别特别的严厉的说，就是这一件事情神不放过的，这些都很好，看起来都很好，就是让我们特别警醒的，就是让我自己特别警醒的，就是有一件事情神要责备的，我们为主尽心竭力啊，神不放过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是致命的，这一件事情呢又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是看不见的危机呢？因为外面非常的好，这个能忍耐劳碌，然后又肯分辨，而且又是特别的非常清楚的持守着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启示录这七个教会里面呢，说了七种的类型。我在周四之前我在预备这个士美拿教会，但是下一个月我会讲士美拿教会。哎，为什么把这个段经文拿出来继续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呢？就是我特别的感受到神特别要对我说话的，也是借着我今天来分享的时候呢，可以让弟兄姐妹有一个警醒，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一切神都看见，神都知道，神不会看漏的。可是他不会放弃那一件最致命的那个问题，就是有一件事他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原文里面没有心，原文里面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是主的一个责备。所有的看起来都非常好的，可是这个起初的爱心，心就是在里面的，没有人能够看见，只有神可以看见的。所以这看不见的这个危机是一个致命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思想的这一段的经文，我在反复读的时候，愿主他自己对每一个人 来到他面前的人来讲话啊，就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天我们要领圣餐之前呢，预备我们的心，想一想，真实的想一想，起初的爱是什么，主为什么责备这个看不见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说啊，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回想一下。所以首先是要回想一下，回想什么呢？回想就是起初的爱是什么，我当初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我觉知信主受洗的时候，我对主的那个心是什么。那我回想一下，我有没有真实的这个起初的爱曾经在我的里面啊？然后呢想一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坠落这个词我们要特别的想一想什么是坠落了。然后呢就是回想了之后就是悔改，悔改了之后就有行动，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不行不叫悔改，所以悔改是带出的一个行动的。所以那他特别的一个强调就是，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是若就他给我们选择和一个出路，我们的出路就是悔改，但是他不勉强我们，他就是如果我们不悔改，有一个结果，就是今天神特别的尊重我们的这种的自由意志来对他的一个回应。所以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选择和一个出路，我们可以选择悔改，可以不选择，不选择的结果就是没有出路，你仍然都可以为主做可以看得见的，肉眼都可以看得见的事情，人也可以看见，神也可以看见的事情。可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如果不悔改，他说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个灯台是发光的，当一个教会这个说启示录七个教会说了七个教会的这个特点，其中呢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教会是人所组成的，是基督徒所组成的，那就是七种的基督徒的一个状态，基督徒的一个特点。那今天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被称为是教会呢，就是有神的这个光在，我们是说生命之光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才可以认识真理。如果我们看不见光，我们就在黑暗里面，我们在摸索，我们人生就在黑暗当中摸索。所以就是他说这个结果，如果不悔改，那么这个结果就是灯台没有了，灯台没有了，灯台没有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光了，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盐的味道，光的那个果效，没有光了，让人看见基督徒，看不见耶稣，看不见神，看见的全部都是事工，看见的是教会的那个圣洁这个就是公义这个看得见的就是一个冷冰的一个真理和人的距离，和许多他们自认为不配的人，他不敢进到教会里面来就是可是光没有了，盐没有味道。所以这里面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呢，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我将神乐于你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是当时在创世纪我们失落的老祖先亚当夏娃失落的，他们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了，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太容易分辨善恶，可是我们没有生命了，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分辨的时候，我们就灯台都没有了，就不称为是教会。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让我们来思想啊。上一次我也是把七个教会神的名字都写出来了，就是我们认识神是透过神他的自己的本性，他的属性。所以呢，耶稣就用了这些呢不同教会的针对不同教会的问题，所以针对以弗所教会，耶稣的身份他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那右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后面下一次我要讲的就是示美达接下去每一个我看到的是我透过这七个教会 上帝的这个话语呢，能够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来认识自己。所以这个对以弗所这个教会呢，耶稣的名字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我们就看一看七个灯台。这个以弗所，它就是为什么这个以弗所书啊，在基督徒当中没有人不知道有以弗所书。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写了以弗所书。那以弗所这个城市在当时是非常的一个大城市，无论经济、艺术、文化，都是一盏的灯，好像就是在世界上面很闻名的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的第一封书信也是对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的教会来写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至于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就是启示录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然后他拿着七星、七个金灯台来行走，就拿着七星。刚才我说就是他完全的掌握住的，而不是说拿一半，他是完全的来掌管的，掌管着这个教会，掌管了所有的宇宙当中每一个属他的这个教会。行走就是代表着这个。他非常详细仔细的来观察，他不会看错的，不会看这个人好像看误差了。我们人看人其实就像瞎了摸象一样，你碰到他这个时候的这种状态呢，你摸到这个人是这样的，就像那个瞎子摸象哈，闭着眼睛摸到这个鼻子，那么就认为这个大象就是一个长形的，就是一个鼻子形的，一个弯曲的一个东西。那今天我们人看人会错的，我们人看的都是外面，只有神他不会看错。所以呢，他特别的关心，他特别的看顾着每一个他的教会，所以不用担心说这个教会失落了，这个教会有问题的时候，神一定会责备，然后管教，然后把他拉回来，用十字架上的那个爱来感动每一个人来悔改。而不是这个，他说他来不是定罪，而是因他得救得生命啊，他来的目的就是得生命。所以呢，他行走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七个教会的这个使者带领的人，七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光，七个灯台，七个教会都有这个光的一个特点，灯台跟星都有光的一个特点，所以就表示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掌握的掌管的这个教会。就不需要我们特别的忧心觉得这个教会怎么办呢，这个人怎么办呢，很沉重。我就是这样服侍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谈话的时候，非常的沉重的时候，我转念一想，主你都知道了，这一切你知道怎么做，我不会，就把这个重担，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到主面前来，就得安息了，就不会有上一次我说的这个以利亚的情节也不会有这个很大的情节，就是好像很累很抱怨，好像是只有我们这些人，那么多人在干什么他们怎么办，这个是上帝完全的他掌管着掌握着他自己所爱的买赎回的教会，他在保护着这个教会。所以呢，他就把他这个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握在他的掌心当中来保护来掌管。然后他就特别的提醒以弗所的教会呢，就是神仍然的在全面的非常的全面的掌管着看顾着他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他的，所以他要教会可以享受他的爱就有珍惜。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来享受神的那份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得安息，我们就好像这个重担背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主他替我们背着，主跟他的教会是同在的这个当我们看见前一阵大家可能都看了美国的那个复兴的那些年轻人，我那几天就一直在想我们的复兴什么时候开始啊？看见那些年轻人他们怎么都到那个地方，永远那么多天他们一直的都停不下来的这个祷告，后来我想那是神的工作，而且那个是看得见的复兴，那真实的那个复兴是在这个之后 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回到他的学校，回到每一天实际的生活里面，这个复兴能够持续多久？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复兴呢？那个看不见的危机又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透过神写的这一封的书信，他给以弗所教会他说的，他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行走，来保护，来巡逻，他来关心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属他的教会。所以当看见许多的教会就如同养有牧人一样，我们怎样去祷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问主说我们能做什么，求主让我能够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所以在所有的教会当中行走，表示他在眷顾，他在查看，他在看着，看着这些属他的羊，他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受伤的这些人回到他面前的，他说我拿着教会，教会在我的手心当中，他在教会当中行走，他仍然在掌权，他没有忘记我们，他好像就是拿着帐篷牧养着他的羊，牧养着所有的属他的教会。所以他完全了解这教会的每一个角落的真实的那个光景，但是他的期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真实的发出那个他的光，而不是人的光，是基督的爱，也不是人的爱。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要想到什么是真实的基督的光，基督的爱，和我们内心那些看不见的那个危机。看不见的危机究竟是什么？所以其实录这里面我一直没有动，哎呀，我得让你脑子只有一个，对，刚刚都都已经，对，哦对，现在就是说，看不见的危机是什么？再往下啊，一直都没有动，人真的是，哎呀。这个神不怜悯呢，我今天真的不会再到这里。所以看不见的那个危机哈，上帝就是有这一件事情，他要责备，就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所以这个起初这一章里面就讲到了两个字，两个词，就是起初的爱和离弃。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上帝如果不是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这个罪，如果他没有把他一个毫无保留的爱给我们，我们今天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所以这个起初的爱是当初我们明白了上帝就是这样把他全然的自己给了我，我还要什么呢？我曾经 写过一篇，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有一篇的见证，就是有了主还要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呢？我曾经有一个祷告，就是神，你不要给我世界上的任何的好处，你只给我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能够回应你，能够有机会来感恩，来报答你为我受的伤。那个是我回想的时候啊，在这一路上走来，这个起初的爱是我们回应他的那个光和他的这个爱。那这个起初的爱，只有十字架的爱才是真正的一个爱。起初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我们最一开始的那个心里面如同小孩子，若不是变成小孩子样子，万不能进天国。那个起初的对神的那种很真诚的，就是要他自己。有一首歌就是要主自己，而不是要他给我的任何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回应主的这个这一份的爱里，一旦了解到神他是为我摆上了他自己这个生命，想到十字架，想到主的这个份的爱，所以在读起的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什么是他的爱，什么是人的爱。当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和资格来背这个十字架的，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力，没有力气来背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整个把我自己否定了。每一个人，当你把自己所做的都否定的时候， 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这样赤裸裸在他面前。所以当他把十字架给我们的时候，是他为我们的罪，我们的出路就是回到他面前，那个叫悔改。那然后他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我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每一天要更新，更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很有意义点的这个好的地方，值得耶稣基督为我背十字架，这一份的爱他竟然给了我。那我今天回应他的爱的时候，我怎么样的看见我里面？所以当我们回想，因为他让我们回想，回想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里面是不是带着起初的神给我的这一份的爱，回应他这份的爱？那里面的爱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这个是一个致命的危机，是可以让神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灯台拿走。这个灯台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已经没办法来影响任何一个人了，所以离弃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词，就是不重视，很轻视，就是把这一份的爱就这样非常轻视的，不看重的就丢了。那我们看得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神所赞扬的，所称赞的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的外在的这个行为，包括很多的教会的施工，很多的服事，就是外在的，他们努力很劳苦的服事，但是呢时间久的时候，如果不看重这个起初的爱主爱人的那个起初的爱的那个爱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劳苦的服事就变成了一个重担，就变成了一份的责任，是这个是我该做的，我应该做的。可是你并没有喜乐，你也并没有觉得我在服事的里面神改变了我来怎么样来更新，就已经没有内在的那个爱主爱人灵魂的那个激情了。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个身边有一个灵魂还没有得救，你已经还没有动力，我那个激情说我身边的一个人还没有得救，那个爱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会做很多的事情，可是身边还有一个人，一个小子还没有得救，你已经不爱这个人的灵魂了，你只是爱我们所服侍的主的那一种的那种尽心竭力的那个事工。所以我们只看见了事工，看不见了灵魂，留灵魂在世上的，而且是我们身边的。所以呢，基督的这个爱的见证，所以失落我们要神要我们回想起初的爱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离弃，我们失落在哪里。这个坠落呢，它用的是坠落这个词，坠落就是像星星那个掉下来，星星掉下来是什么样，把灯台拿走是什么样，就黑了，暗了，就是暗然无光了，就是像星一样坠落了。所以呢，起初是怎么样的，现在又是怎么样的，我们失落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盲区已经没有人在感动我们指出来的时候，神会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盲区。身边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已经很盲目的在服侍，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这个是我们的初衷，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可是我们的盲区呢，就是看不见里面来醒察神要我怎么样来服侍，神要我的心是怎么样来对他，也让我的心是怎么样来对人，来对我们身边的任何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生命致命的一定过去了，对，所以呢，就是里面失去了，就是十字架在这个生命当中的那个中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服事，那个致命的那个危机，就是我们可以做 我们每天都可以惯性的服侍主的灵，凭着他的经验，凭着他的这个这一份服侍的这个责任，他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个加利山的爱，耶稣的印记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淡化了，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悔改的，就是我们失去的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那个见证，我们对人的爱已经变得冷漠了，我们身边的人的那些的需要我们已经看不见了，我们做的是一个工作。所以呢，神说你们要回想，回想，回想，就是你是从哪里堕落坠落下来的，来忽视你的爱神和爱人的那个爱，就是我们要回想一下，你是在服侍的事工里面，你还是在神给你的那个特别有分辨力的这样的一个服侍里面，我们堕落了，是想到我里面有没有爱神爱人的那个心，可能我们都不会再去想了，因为我们已经觉得我们是在做对的事情了，做对的事情，我们神要不要责备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危机。所以悔改从今天开始，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的来悔改，我需要悔改，牧师需要悔改，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来享受主的爱，用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常常懂得背经文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心我们了解了，他的心是什么，当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心，他为了你，为了我，他说我来是让我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有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以至于我现在信主了多少年，我的生命有没有丰盛，这个丰盛的标准在哪里耶稣他的心在我身上已经满足了没有，得到了我自己在他的里面服侍的时候，我审查的是什么，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的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生命的危机。我们可以去观顾人，我们继续哈，我们可以去观顾，我们可以去做许多的事情。等到我们来到我们现在全教会在看以弗所书，这周是第三章。那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的时候，他说因此我就在想，这个词是什么，当我们不了解耶稣基督的工作，不了解他的心，不了解他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父面前屈膝。所以当保罗明白了神所做的，所以现在第三章14-21节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他在父面前屈膝，所以因为神他的爱，基督的爱，在基督里面他十字架上的那一份的爱，今天天上地上各家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丰盛的荣耀是什么，他的灵，今天他借着这个灵，他的荣耀，当我们说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识神他的生命的本性，荣耀神定义就是把神的本性活出来。当我们不丰盛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只是一点点，好像这个一个小小 baby 刚刚进主，好像跟不信的人差不多，没有神的那个荣耀，可能你别人能看见人的荣耀，看不见这位神他丰盛的这个荣耀。那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他借着他的灵，耶稣基督他的灵，然后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当一个人心里面的力量刚强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我们里面是看不见的。当我们心里的力量不能够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忽视了那个起初的爱，所以我们里面的力量是没有的。当我们里面没有的时候，他的灵在里面
要责备我，说你有这件事情要责备，因为这是关系到他的光，关系到他的荣耀。所以当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们的信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我们是起初信的时候有起初的神他自己的爱，我们的回应有这样的一个信，到底这个信我们双手捧着接受了耶稣替我们舍的命，那个罪的身体他住在了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叫我们的这个爱心有根有基，有根有基，根是一个树木，所以这一个生命里面的这个没有根，这个树就死了，没有这个基这个根基，房屋就倒塌了。所以在我们里面究竟什么是这个我们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就是你们的爱要有根有基，那怎么有根怎么有基呢？那能力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面就是给我们看见你们的爱和基督的爱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根和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他所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份爱我们没有的，只有借着我们的信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可是我们有没有明白他的爱是长阔高深，那么的长，长到什么地步，长到永恒，怎么样的阔，那么的广阔，他是容下了所有的人，包括了那些我们看为已经不可救药的人，他都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来舍命的。他把我们就是这样生在他的高天，本来我们是泥土，一个尘土所造的，这样的抵挡他，他把我们升高，然后他的长阔高深，如果我们不理解，那个深就深到了我们自己的内在的那个动机和罪。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反省思想他的爱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的一个长阔高深，这是四个字，可是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它代表了什么。那基督的爱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成为了一个僵化的一个东西好像就是我们可以背经文，我们可以解经，我们可以分辨，可是基督的爱这个爱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透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代表了我们一个价值观，我们的祷告不经意里我们的祷告就是要神给我们的那个好的对我们的那个益处和好处，然后我们就说他会给我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都是带着这个那个内里面看不见的那个危机来祷告的。那这一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的这个祷告让我们看见保罗他的屈膝，我们今天是能不能在他的面前体会到那个长阔高深的那个基督的爱，那里面的这个起初的那个爱就被发动起来，让我们今天所信的有根有基，让我们所做的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做的，他不让我做的，我在做的时候主就责备我。所以今天我们就愿我们的教会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他要我们得到的那个荣耀。所以人的爱跟基督的爱，所以保罗所求的是得到那个他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坦诚的那个力量，那个生量，那个力量再去爱去服侍，然后我们再重新的回到自己的我们的内心，回想我们从哪里坠落的，我们来到他面前认识这个基督的爱。我们教会如果越来越衰落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世代教会的影响力，教会的光已经不那么亮了， 那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起初的爱遗弃了丢失了，而且不看重的时候我们就会衰落。然后当我们在传承这个信仰的时候，当我们这个起初的那份的爱，对神的那个清洁的那个对神他毫无保留的给我们的那一份的爱丢失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爱丢失了，所以我们保留下来的是看得见的那个好的行为和劳碌的服饰就成为了重担。然后忍耐忍受着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是不甘的啊。然后我们在持守的这个我们纯正的那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很僵硬，让别人不能够接近我们，觉得你们太圣洁了，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一跟你们在一起好像你们就被影响了被脏了啊，就那这个团体就被我们来影响了，我们还是不要影响你，所以我们的这个一切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丢失了那个爱所以带来的那个恶果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危机呢，它是在于他把那个最宝贵的那个东西丢了。那么他从以弗所书到启示录，这个教会已经经历了许多的年日。那么这个教会他们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他们的这个上一辈怎么样来传承他们的信仰呢？他们用他们的劳碌，他们的忍耐，他们对神学的探究，他们对教会纪律的严格的一个执行，他们对教会规章制度的那个遵从，但是却丢失了对耶稣基督的那一份的爱，然后就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遗失了。如果当我们失去了这个神乐园里面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我们就落在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政府的里面，神的祝福已经不在了。唯愿今天我们的教会有这一切在被神夸奖的这一切的外在的那些尽心竭力的服侍，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把最重要的最宝贵的那一份的神十字架的那个爱，我们当初回应那一份的爱，单单的回应的是十字架的那一份的爱丢失了。所以在最后我们特别的来思想，因为在我们领圣餐之前，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想到我从哪里坠落，我现在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在难处里面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在心里面有很多的质疑和疑问，也希望神他自己的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上周有一个姐妹，其实是她经常找我谈话的时候呢，我之前的心我一边谈话一边醒察我自己里面的心，我究竟爱他多少，我来回应他。然后那一天我再一次的想法，我起初信主的时候的那个故事，那天我就分享给他，我说我是怎么样信的啊？因为他一直在那个痛苦里面嘛，所以我就想到我爱他多少，然后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带着什么样的心来说所以呢那一天我跟他讲了，我就是很心里面刚刚开始听到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舍命，然后我就在他面前决志了。决志了之后第一次的那个祷告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人，我跪在那里，我说我尝试着第一次的祷告是别人带着我决志的，那我自己在神面前自己来告诉那个情景。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一个传道人讲了一篇的道，然后他用这个故事呢来激励我们想一想我们对主的这份的爱。然后那天我跟他讲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今天也特别的在这个地方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十字架的这份的爱能够唤醒我们里面能够真实的 在神的面前悔改，就是主啊，我的思想，你向我所说的话，你与我的这个相交，让我能够充满着你自己的丰盛，十字架的那份的爱，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真实的来回应那个起初的爱，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不能够丢失的最宝贵的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对主的那份的爱。那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啊，我在这个跟苏牧师去看望一个老人家的时候，也是跟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为他这个点水礼，这个老人眼睛其实都看不到，一个人住在这个老人公寓，是我们来都没有办法来陪着你，每天陪着你，可是耶稣陪着你。然后当时我就是想到起初神透过传道人给我讲一个故事呢，就是密西西比河那个一条的铁路，这个密西西比河在二战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密西西比河二战的时候呢，这个河上面呢是一个活动的铁路，所以当这个火车来的时候呢，铁路就是被一个工人叫做扳道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拉一个闸，然后这个路就铺过来。所以那个是密西西比河上面的一条的铁路。然后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他正在跟12岁的孩子一起吃午餐。这个工人呢每天做一个动作，就是当火车的信号来了就去拉一个闸，然后就这个火车就可以过来这个桥，密西西比河上面这个活动铁路就下来，然后火车就走过来。那一天呢，他刚刚在跟孩子一起吃午餐，结果他就忽略没有看到，没有这个看到这个信号，然后听到这个火车进了之后就拼命的扑过去要拉那个闸，可是孩子忽略不小心就掉在了那个闸里面所以当他去拉这个闸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孩子12岁的这个儿子呢就掉下去了。如果他拉了这个闸孩子死掉，如果他不拉闸，一火车的人都要掉进密西西比河。然后他做了这个决定，拉了这个闸，然后火车就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的过来，他的孩子一声的惨叫，他的孩子死了。然后当火车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的从他眼前过去的时候，这个工人就突然看见了一个小孩子，跟他差不多的年龄的儿子，跟他儿子差不多的一个孩子正在又吃冰激凌弄到门边。看见了这一幅的场景，里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工人呢就站在底下看着那个火车一个一幕的去开走，然后他就站在底下，他就大声喊着撕心裂肺的说，你们在意我的孩子为你们死了，我的儿子为你们死了，你们知不知道呀？所以当他撕心裂肺的喊了这个喊声的时候那个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天父就在问我们，你在意不在意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今天我就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是那个火车上面的人，我过着我的日子，我做着我父母说评论，我做着所有我喜欢的事情，可是我在不在意耶稣基督为你死了。那个起初的当时的回忆回想，所以当我回想的时候是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的呢？就是如果我是火车上面的人，我知道那个工人为我做的，那我应该怎么样来报恩呢？可是今天呢，是这位宇宙的创造主，他为我舍了这个命，所以当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透过了这一段的经文，礼拜四再次的来撞击我的时候，就我回想到我应该拿起什么来侍奉呢？ 就是他给我那个起初的对灵魂的那个拍，耶稣基督爱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今天的服饰，我们的所做的是不是看重的耶稣基督为我死，我今天得到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事工，而不是事情，而不是我们内在的这些劳碌，是他在我们里面那个起初的爱要换回来，能够在他面前来承受他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说的有限啊，我们所做的都不能够来回应你十字架的爱，可是主，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给了我们荣耀的一个福音的使者的身份，能够在福音里啊，能够被你的宝血来洁净了，被你的血来赎回来了。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就像以弗所的教会，虽然没有他们那么尽心竭力，可是很多的特质都在，那是你的恩典。可是主，你今天要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在你的话语的面前站立的时候，主，你唤醒我们，你让我们里面回来，回到你的面前，说主，我们服侍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主，让你自己完全的来掌握我们的心。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爱神爱人的一个回应，我们有没有真实的爱你所爱的这些的灵魂，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主，求主怜悯赐给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明白我们当做的当行的，也把下面我们连上苍的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愿主你自己对我们心说话，主，让主你自己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复兴。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饶恕我们一切在你面前的罪，你都清清楚楚。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来洁净，用你的血再一次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破碎的身体。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